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曾经说，自然界最伟大的法则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破坏了其中一个，势必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而当我们越知道自然界的一切，也许更应该是要维护它们，而非消耗它们。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探索比较少人知道的两种可爱动物。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挖掘了生活环境主要在沙漠的沙漠猫，并且说到它们的体重不过 1.35 到 3.4 公斤。但是还有比沙漠猫更小的猫科动物，那就是今天精灵要和您一同挖掘的黑足猫，或者是称为小斑猫。黑足猫会将空的蚁窝或者是兔洞作为自身的巢穴，所以在南非荷兰文中，黑足猫又被称为蚁窝虎。黑足猫是来自非洲的最小猫科动物之一，跟家猫同属于猫属，所以它们的外貌跟一般常见的猫咪很像，但是更小。雌猫平均体重只有1公斤左右，雄猫稍微重一点，平均体重也不过是 1.5 到 2 公斤而已。尾巴以全身比例来说是特别的长。黑足猫被学界发现是在19世纪的南非卡鲁北部，并且在1824年首次被记录。它是非洲南部大草原跟稀疏草原的特有种。黑足猫的名字主要源自于黑色的脚底，这是它们最明显的特征，也是非洲草原上生存捕猎的重要伪装。黑足猫不仅脚下的肉垫是黑色的，上面覆盖的长毛也是黑色的。独特的黑毛脚不但能够防止在灼热的沙地上行走的时候被烫伤，也有利于在夜间的捕猎伪装与夜幕融为一体，不容易被察觉。目前黑足猫只有在三个国家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坡扎纳、纳米比亚、南非。根据霍格尔动物园的说法，黑足猫拥有60%的猎食成功率，相比之下，大型猫科类的猎食成功率大约只有20%而已。所以，黑足猫被誉为非洲最致命的小杀手。BBC 就用了遥控夜摄镜头拍下黑足猫难得一见的活动情况，甚至捕捉到它出动狩猎雀鸟的镜头。在黑暗里，黑足猫不动声色地瞄准猎物，匍匐前进，然后再对其精准出击，一个伸爪飞扑，猎物就已经被黑足猫叼在嘴里了。不像其他野猫常常失手让猎物逃脱成功，黑足猫每天晚上会捕猎8到14只猎物，一年可以吃掉3000只老鼠，这是因为它们的听觉跟嗅觉都十分敏锐。而且科学家研究发现， 黑足猫之所以要多次捕猎进食，是跟它们新陈代谢速度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有关。所以，黑足猫的胃口相当的大，一天晚上能够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如果捕猎的食物太大，一顿吃不完，黑足猫会先拖回巢穴里，过数个小时之后再慢慢享用。在充满竞争的非洲大草原上，黑足猫在严酷的环境里为了生存练就了一身本领。面对不同猎物，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捕捉方法。于是科学家整理出三种方式。第一，快速狩猎。在极其饥饿的情况下，黑足猫会先选择捕食比较小、比较容易抓的老鼠。这样速战速决的捕猎方式，一天晚上可以杀死10到14只的啮齿类动物，平均每50分钟就捕猎一只。第二，半路偷袭。高高的草丛使得小个子的黑足猫很难被察觉到，它们非常擅长埋伏在草丛里，悄悄地观察猎物的行踪。往往因着超快的捕猎速度，还没等猎物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它的猫爪制服了。第三，守株待兔。黑足猫虽然动作很快速，但它们也非常有耐心，能够一动不动地等上2个小时，凭借着灵敏的听觉判断猎物的位置，等待猎物慢慢靠近的时候，一跃而出，闪电般地抓住目标。黑足猫主要是在夜间活动，捉摸不透的神秘行踪让科学家们一开始对他们的野外行为跟生态关系并不是很清楚，大多是从非洲当地的巴萨尔瓦人的传说中了解一二。不过既然是传说，就不太可考了。例如当地流传黑足猫可以咬死体型比自己大500倍以上的长颈鹿。自从1993年以来，关于黑足猫的学术研究一直是透过无线电技术远端进行，相关研究可以有效地直接观察到它们在野外自然栖息地的行为。因为黑足猫身材娇小，速度快，在野外高高的草丛里很难被察觉到。目前为数不多的真实捕猎场景都是研究人员用光敏相机才捕捉下来的，也让我们逐步揭开这小型猫咪的面纱。黑足猫每天晚上平均移动的距离是5到16公里，可以捕食40种不同的脊椎动物为食物。它们也可以通过坚强的跳跃能力捕捉飞行中的鸟类，也不介意挑战比自己体型重大的哺乳类动物。曾经有纪录片记录到，黑足猫妈妈每天晚上能够步行32公里寻找猎物。成年黑足猫的头部跟家猫差不多，不过头的质量却是家猫的2到3倍，能察觉非常细微的声音，听觉几乎是人类的6倍，也拥有绝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甚至会把夜间所有会动的生物视作可能的盘中餐。尽管黑足猫不太挑食，会吞食蝗虫，不过它们最爱的餐点还是沙鼠的啮齿类动物以及鸟类。雌性黑足猫的生产期通常在南半球夏季10月到3月之间，最多可以产2胎。黑足猫宝宝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断奶，最慢大约4个月大的时候离开妈妈独立，但仍会在母猫的领地生活。黑足猫每胎一般会生2只幼猫，有的时候会到4只。如果你在网上搜寻黑足猫的照片，可能会被它们可爱的模样吸引，但是黑足猫目前是被全世界禁养，不能够当成宠物饲养。为什么呢？首先，黑足猫只生活在开阔的矮草栖息地、干旱稀疏草原以及半荒漠地区，成年雄性黑足猫大约需要25平方公里的领地。如果家里要养黑足猫，基本上不太可能给它们提供如此大的空间。虽然雌性黑足猫的领地比较小，但也有10平方公里大。一般来说，成年雄猫的领地会跟1到4只的雌猫领地重叠。另外，我们知道，黑足猫胃口大，一顿能够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1/5的食物。最后，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严重威胁到了黑足猫的栖息地， 它们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易危动物，目前数量少于一万只。挖掘到这里，我们发现黑足猫虽然身形娇小，却拥有惊人的能力。它不像狮子那样威风，也不像猎豹那样以速度闻名，可是却能够在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下来。黑足猫敏锐地观察，耐心等待，专注行动，凭着上帝赐予它的本能，在非洲草原的夜色中找到了生存之道，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价值并非取决于体型、地位、能力或者是成就。黑足猫是非洲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拥有非洲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捕猎成功率。它的价值不在于体型，而在于创造它的那位造物主，赋予它独特的能力跟使命。另外，我们也看到，黑足猫每一天都必须要积极寻找食物，因为它们的新陈代谢很快，如果停止猎食，很快就会失去力量了。如果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身处在混乱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的心灵其实也特别需要持续得到供应。黑足猫需要每天寻找食物维系生命，而耶稣基督则是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着属灵生命的真正供应。当我们认识他，信靠他的时候，不只是找到人生的方向，更能找到内心真正的平安跟满足。因为耶稣曾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或许正在聆听的你，曾觉得自己很渺小不重要，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但是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眼中，你绝对不是那偶然出现的生命。那位创造黑足猫赐给他生存智慧的主，也同样认识正在聆听的你。愿你能够认识这位奇妙的创造主，并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价值、盼望与永恒的归宿。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王芷蕾所唱的《归宿》。
是不是每一个星宿都在寻找一寻的轨道？是不是每一个蓓蕾都在守候最初的绽放？千山万水走过，今天我终于明了，你是我最后的旅程，唯一的归宿。曾经许多次探索，期待解开心灵的疑惑。我曾经许多次寻问，渴望得到真正的解答。从过去到未来，一份永远的悸动，你是我最后的寻觅，唯一的选择。紧握的手，安然放下，疲惫的脚停止奔跑。耶稣，耶稣，你将自己给了我。耶稣，耶稣，你 尽许多次探索，期待解开心灵的疑惑。我曾经许多次询问，渴望得到真诚的解答。从过去到未来，一份永远的悸动，你是我最后的寻觅，唯一的选择。紧握的手，安然放下，疲惫的脚终于停止奔跑。耶稣，耶稣，你将自己给了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王芷蕾所唱的归宿。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黑足猫，它是猫科动物里最小的猫之一，但还有一种跟它不相上下甚至是更小，那就是被归列在豹猫属的锈斑豹猫，或者简称为锈斑猫。补充一下，之前在栏目中和您分享的鱼猫，捕鱼的鱼，也是同样属于豹猫属。2018年 BBC 出品的纪录片《大猫》捧红了一只小猫，就是一只即将成年的锈斑猫。画面里，它从巨大的叶子后面冒出头来，面若娇花，身手矫健，让许多观众瞬间被圈粉。锈斑猫的体长不算尾巴，有35到48公分，成年公猫体重 1.6 公斤，可能不到家里大橘猫的三分之一重，大约只有我们一个手掌大而已。猫如其名，锈斑猫的背上有铁锈色的斑点，棕色的毛皮也略带有铁锈色，腹部跟四肢内部是白色，头顶四条以及脸颊两条黑色条纹是最明显的特征。圆圆的眼睛还有稍大的双耳，看起来就像小猫一样稚嫩可爱，连叫声也像小猫呢。10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对锈斑猫的分类争吵不休，最近才根据形态学跟分子生物学将它们归类为豹猫属。锈斑猫生活在印度次大陆跟斯里兰卡，印度主要生活在热带干旱森林以及草原，斯里兰卡则是主要栖息在雨林里，还有少数的锈斑猫适应了与人避邻而居，在废弃的建筑物中出没，在田地里捕捉猎物。我们对于野生锈斑猫的了解不多，观察它们捕食的机会很少，只知道它们大概吃什么。锈斑猫主要的猎物是小型的鼠类跟蛙类，但只要是大小合适的小动物，它们都会试试。例如曾经有研究者观察到，锈斑猫猎捕了一只树鼬。像许多小型猫科一样，锈斑猫身手矫健，是跑酷能手，擅长攀爬跟跳跃，而它们似乎喜欢在大雨之后出来捕食，因为这个时候鼠类跟蛙类的活动会比较频繁。生物学家查迪卡·贾亚拉特在丛林里观察到锈斑猫捕食蝗虫的过程，悄无声息地靠近停歇在树干上的蝗虫，接着 伸出前爪一把按住虫子，然后张嘴就将蝗虫吃到肚子里了。贾仰拉特分析，锈斑猫之所以选择吃昆虫，一方面是因为昆虫容易捕获，可以节省体力，就算被反咬也不会构成实际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昆虫的营养丰富，蛋白质高。作为身材娇小的温血动物，锈斑猫的体温散失得很快，所以跟黑足猫一样需要大量进食来维持身体产生热能。例如在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园，有一只 1.6 公斤重的锈斑猫杀死了一只 1.77 公斤的家兔，吃掉了320克的瘦肉。也就是说，锈斑猫每天的进食量超过体重的 6%， 又被称为猫中的蜂鸟。虽然锈斑猫很小只，但如果面对身形更大的敌人，它们也会表现出掠食者该有的攻击性。生性好奇又大胆的它们喜欢四处探险，行动敏锐。除了一对大耳朵帮助听力，视力还是人类的六倍之强，以及非常惊人的嗅觉辨识能力。锈斑猫有的时候会栖息在树上，有的时候会隐藏在树洞里或者是落叶层里。不但是个跳跃能手，还是个攀爬高手，在树上也能够轻松地捕食。春天是锈斑猫的繁殖季，孕期大约是67天，每次大约产1到3只宝宝。刚出生的幼崽十分的脆弱，只有长大后身上的毛皮斑纹才会长得跟父母一样。然而在丛林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的锈斑豹猫，并非如大家想象中的自由自在，它们的种群数量减少，被列为易危动物。印度或者是斯里兰卡都把诱捕交易锈斑豹猫视为非法的行为。无论是黑足猫还是锈斑猫，当人们看到它们圆圆的大眼睛、小巧的身形以及像家猫一样的可爱模样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好可爱，真想养一只。这样的想法很自然，因为人天生会被美丽跟可爱的事物吸引。然而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件事，喜欢不一定代表要拥有，欣赏也不等于占有。黑足猫跟锈斑豹猫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是属于大自然的野生动物，它们需要广大的活动空间，需要自由捕猎，需要在固定的栖息地中生活。黑足猫需要的是辽阔的非洲草原，锈斑豹猫需要的是森林，有自由探索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保护不是把他们带回家，而是让他们留在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环境里。愿我们不只是欣赏挖掘这些美丽的动物，更学会尊重创造主的心意，成为珍惜生命、保护生命的人。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也是在回应那位创造万物、爱护万物的上帝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你的创造》。
听海浪唱着，看夕阳说着你的美，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和你约约会。城市的喧嚣，爱的蔓延没停止过。
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和你约约会。唱唱歌，在我里面的也住在永恒里，你创造各有不同，每个星星都走在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